欢迎收听本期的对话音乐，我是轩宏。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长笛的演奏家李宗霖老师呢，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哦。那李宗霖老师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以及华盛顿大学，那目前呢从事演出以及教学的工作。那除此之外，与吴欣怡老师合著《小小吹笛手》系列教材与教学用音乐会曲目。这集的访谈呢，一样会分成上下的两集。那我们在上集呢，李宗霖老师将会跟我们分享很多他在出国在国外的一些留学的经验。那如果听众朋友是正在考虑出国念书，那正在思考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的话呢，无论是你是什么科系什么样的专业哦，那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因为呢，李宗霖老师在美国就读两间完全不同属性的学校，那一间呢是在郊区的小学校，而另外一间呢是在都会区的名校。那在这两间学校当中呢，李宗霖老师过去又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啊，不同的经验跟一些体悟呢？那我们一起来欢迎长笛家李宗霖。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开始，你知道
大家好，
就觉得一开始都很尴尬，就是说突然间要切到那个在录音的情况下，但又希望是单纯聊天。
是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高雄市管乐团的长笛李宗霖老师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求学经验，还有以及这个他有出一些关于在长笛上面的教材，好的一些经验啊，教学经验的一些分享。那我们欢迎李宗霖老师。
大家好，我是李宗霖。
然后之前是留美的，对不对？
对。
那所以跑到美国去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台湾。
对，七年的时间。
七年哦，哇，在那边待这样七年也蛮久的。是等于说，这个这样是从什么时候？而是从是去念大学还是？
我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到美国去念硕士，然后硕士毕业之后再继续念博士班。
哦，所以是硕士加博士的这个阶段。
对。
那在这段时间，当初为什么会决定就是飞出去啊？那虽然其实大家因为这个问题，其实问过很多老师，然后刚好每一个到目前为止每一个访谈的老师，其实都是到其他地方去留学的。然后每个老师其实。对啊，当然不外乎就是家里啊，想说啊，就那时候就趁机，那时候就送出去啊，什么之类的。对，那老师这边是当初为什么会决定，就决定就出去？
我其实我的原因可能还蛮糟糕的，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成绩并不好，那所以一直到大四要毕业的时候，我虽然说很努力的去追赶我的同学们，但是到大四毕业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到一个勉强能够过关的那个标准而已。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说要我在台湾考任何的研究所，我觉得应该都是考不上的。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既然我想要继续念下去啦。那但是既然在台湾这边应该考不上任何的研究所，然后没有任何的机会的话，那我就试试出国吧。那特别是到美国去，我如果不要那么执着说我要挑那种排名很前面的学校，我可以挑排名大概在中后段的学校，这样子去申请的话，也许可以有一些机会让我可以再继续学习这样。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选择出国。对，很神奇的理由，我知道。
对，我觉得，但是这很真实啊，因为毕竟这个出国考量很多。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之一啊，就是说，尤其像我觉得，像我自己是，我当初因为。对，因为那时候也是对啊，找老师一起帮我准备那个乐理的部分。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因为其实我以我的学历来说，其实我在台湾要去考一间学校或者是研究所或什么之类的，其实不太可能。 当然不同地区的学制都不太一样。
对，
那像美国的话，其实它的学制其实就比较开放，所以就是说他们并不，尤其是像我后来是走比较偏向应用型的，那所以他们其实看的，他是看你这个人，不是去看你的背景。那在我没有这个音乐系的背景的情况下，那其实相对于我，其实出国会相对我来说相对比较容易，而且他就别单纯就是看你的作品啊，然后看你的能力，看你的经历这样子。
对，其实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这里。然后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挑选所有的学校的时候，我几乎不敢挑50名以内的学校，我是从50名开始往下找学校。就是音乐系排名50名以后开始找学校，我大概都是找50到100名左右的学校。
这个想法真的跟大家很不一样、欸、
对，因为
大家都想要出国，就是想要念到好的。
对对，会觉得要尽可能的往好的地方去前进。可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那个时候能力真的很不足，所以我需要有一个地方他愿意收我，然后愿意接受我，让我进去可以好好的学习。这样
我觉得老师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其实我其实因为我当初，当然我那时候我在选学校的时候也有找老师来聊一聊、嗯、对不 对,
对，
那时候在说我在想说要去念哪些学校的时候，那是好几年前，
嗯，
五年前吧，五六年前，
是，
对，诶，是吗？对，好像差不多四五年前、嗯、那在我觉得那时候老师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我到现在其实我都记得、嗯、就是说我们在于挑学校这件事情来说，其实不完全是在挑它的名次，其实有时候小的学校、嗯、虽然它名次里面都高，可是你可以得到的一些资源或者是关注度好了，或者说可能老师认为那个教授认为那个教授其实能够当上教授都很厉害了嘛。
对，
所以虽然学校排名没有到那么好，可是他如果认为，对，因为可能像比如说，好，我以我的例子来说，像比如说，我可能进到一间名校，对，我进到一间名校，嗯、那这些名校，那每一个人大家都很突出，所以等于说他对于这个学生的关注就不那么高，你就自己想办法，自己处理，对，那其实这个就各有好坏啦，各有好坏，所以这个角度，我觉得那时候是这件事情已经影响蛮多，那时候后来，反正我后来就是想说啊，反正上哪一间就去哪一间这样、嗯。但是其实真的一开始在挑的时候，其实确实这个东西，这个想法，对，我觉得其实并没有说一定要到很有名的学校，
嗯，
才会是对未来比较好，也不一定。
因为那的确是我出国之后的亲身经历，
嗯，
就是我后来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水牛城分校，其实那个已经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很多了。就是我当时还有申请更多在更后面的学校，然后但是我第一次到那个学校去考试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喜欢那个校园，然后跟里面的老师也聊得很开心，所以很开心能够被录取到这间学校。那进去之后，其实一开始会有一点点怨怼，因为会觉得说这间学校的，一进去你就会马上发现这间学校的演奏组一点都不强。那因为演奏组的学生人数好少、哦、因为以 Buffalo 来讲的话，它的强项是在作曲，然后在图书馆学，在音乐教育，他们在这几个方面是算蛮强势的。那演奏的话相对就弱势很多，所以我们演奏组的学生人数简直是少到可怜这样子。就是我们的演奏组学生少到大学部加到博士，我们没有博士班的演奏组，我们只有到硕士班，博士班只有作曲组、理论组，理论组也是 Buffalo 的强项。然后所以我们从大学部加到硕士班组不起一个乐团，就是连乐团都组不起来，然后我们的乐团必须要靠很多很多的外系学生的参与才能够组成一个乐团。音乐系学生你如果希望参加全部都是音乐系学生的团体，那就只能组室内乐、
嗯、
而且那个室内乐的编制还是千奇百怪，
因为它不平均、就是、
对，因为非常的不平均，所以那时候可能我们那时候可能要凑，连凑个木管五重奏都凑不起来啊，所以 就常常都是演那种不指定乐器的作品，就是他可能说这边是高音乐器，这边是中音乐器，这边是低音乐器，这不指定乐，或是一些编制很奇怪，像我还曾经演过一首三重奏是长笛、小号跟大提琴，就是 你怎么会想到
长笛、小号跟大提琴？哇，这个三个的声音的音量跟音质差很多哎，
就是各式各样这种很神奇的编制，都是在当时我们。我觉得我们的老师们也很厉害啊，就是他就是有办法看到说我们现在手上有哪些乐器的学生，然后组成什么样子的团体。那演奏组这边在研究所其实也没几个研究生，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演奏组的研究生总共加起来也不过才十个左右吧，
嗯，
而且十个是分布在各个乐器，然后声乐啊、打击啊、钢琴啊，就是你真的就是一个演奏组极度弱势的一间学校。可是因为在这样子的学校里面，突然之间我们这几个演奏组的学生都被当宝在看，因为没有演奏组的学生啊，所以呢乐团的首席一定是你们，然后呢每一次只要上台一定是你们。而且你知道我们的那种地区广播电台啊，我们的地区广播电台就是 WNED， 它的那种广告里面还会有我们的音乐会的广告，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待遇，
因为特别的稀有，所以
对，因为特别的稀有。那也是在我们那个地区而已啊。我后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学校演奏组会这么弱？因为我们往北边开车一个小时就是多伦多大学啊，
对。
然后往东边开车一个小时就是伊斯门音乐院啊，
嗯，
然后往西边开车开个三四个小时就是克里夫兰音乐院，啊，往南边开车开三四个小时就是卡内基美隆大学啊，都是音乐非常非常有名的学校这样子。然后我们是被夹杀，
对。
可是。即使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学校是有很好的设备，然后很好的图书馆。像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 Eastman 他们那边，常常有一些音乐会还要跑到我们学校来演出。
为什么？
可能因为我其实有点不太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跑到我们学校。第一个当然可能因为距离近啊，然后可以交流，然后第二个因为我们学校有还不错的管风琴，
哦，
就是在音乐厅里面有一台很棒的管风琴，这样子，
嗯，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子场地其实还不错，而且其实学校就在附近，然后学校之间彼此互相会交流嘛，然后对我们来说，嗯，我们常常就是心生畏惧，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这种全美排名前几名的学校来交流这样子。那像我们的音乐图书馆，据说是全美排名前十的音乐图书馆，
嗯，
那个规模、藏量，然后各方面，所以我们学校有一个很特别的主修，就是音乐图书馆学的主修。那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会因为这一个主修而认识我们这间学校，然后想要来考我们这间学校。
嗯
的音乐图书馆学，那他们在里面就可以接触到很多的手稿啊，然后很多的藏谱。我们那里面我记得我曾经看过 Virus 的 手稿，然后我们好像曾经拿过 Handmith 的手稿来演出过。对，然后呢还有那种我们曾经拿过一份谱，那个总谱这样发下来，然后我们指挥就看一看，说：“哎，这份谱是当初 Stravinsky 拿的那一份吗？”对，因为 Stravinsky 也有带过我们那边。
哦，
对对对，他就是 Buffalo 是一个在早期在美国来讲是一个新音乐的重镇。
嗯，
那所以很多的作曲家，新兴的作曲家，其实。会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受学校之邀啊，
嗯，
或者是怎么样，
嗯嗯，
所以都会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然后 Handmith 好像还曾经当过我们的系主任吧，
哦，
还是 我有点忘记了。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重点，其实说那个排名其实都只是看看而已啦，因为它是所谓的有时候排名也都只是综合排名嘛。那其实你的细项可能像刚刚老师讲到说学校它的图书馆的优势，然后理论的作曲的优势，那其实这其实不单单只是对于针对于在于作曲或理论的学生是好的，其实对于演奏的人可能也是有一些很好的资源，或是很多的发表一些新的音乐的演出的一个机会或者什么，
因为他们没人可以找啊。
对，
他们没人可以找，只能找我们。所以我觉得是说在那个样子的环境去求学，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讲帮助非常大，而且也对当时的我来讲是很大的信心上面的鼓舞。因为我们在台湾是属于排名比较后面的学生，成绩比较差，所以其实对自己一直都没什么自信。可是你在那边之后，你会一直被鼓励，然后不断的被给予各式各样的掌声也好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那种
专 spotlight，
对，会受到各种专注注目，
对，
受到各种各样的注目跟注视。然后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是在Buffalo 的那几年才有很不一样的改变。那我之后在选择博士班的学校的时候，我才比较勇敢的愿意去挑战那些所谓比较有名的学校。对，
刚好这样子进到了博士班。那所以老师在Buffalo 念完硕士之后，然后跑到了西雅图，
对，
然后去念华盛顿大学。
对，
那在那边念的是
我在那边还是继续念长笛演奏，但是同时也双主修音乐理论。那这个是因为我对我硕士班的理论老师的承诺
哦，在 Buffalo 的
在 Buffalo 的理论老师的承诺。因为我那个时候在 Buffalo 的时候我的理论老师他其实有跑去找我的老师谈，说希望我在硕士的时候可以拿双硕士，然后就是可以除了场地之外也可以去拿理论硕士这样子。
诶，硕士还是
硕士？对，就是拿双硕士，双硕士学位。那这件事情被我的老师挡下来，因为在我之前有一位学姐他就是这样子拿双硕士，然后我的老师一直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因为虽然学姐念得很不错，她长笛那边表现得也很不错，可是她一直觉得说如果她当初没有念双硕士的话，她的长笛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了解。
对，因为分心了。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所以她那时候对我的态度就是她希望我全部的专注力都在场地上面。那所以他那时候就直接回绝了我的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那个理论教授。那那件事情是一直到我快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要申请博士班，那在想说要跟哪一些教授要推荐信这样，结果呢我的理论教授就直接跑来找我说，你要申请博士班对不对？我帮你写推荐信，但是你要答应我几个条件这样子。那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他有开出一些学校的名单，就是我必须把那些学校的名单放到我的考量范围之内。那再来就是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叫我绝对不要放弃理论这条路。那我就去跟我的老师讨论说，那所以我要拿这个教授的推荐信嘛。那我的老师才跟我讲刚刚的那个
这段故事，
对，这段故事。然后他就说这个老师从 你一年级的时候就还蛮欣赏你的，所以你一定要拿他的推荐信，就他的推荐信可以帮你很大的忙。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拿他的推荐信，然后申请了这些博士班的学校。那进了华盛顿之后，华盛顿也是当初他的名单之一。那刚好华盛顿那边有提供，就是研究生的理论文凭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双主修理论，然后就是在不写论文的状况之下，然后修完所有的理论研究所的这些必修学分，然后还有一些选修学分，它有一个学分列表，就是你必须完成的一些学分，然后通过口试，你就可以拿到理论文凭。那这个理论文凭基本上是，你要说它的等级的话，大概是等同于理论硕士的等级，但是它不用写论文，因为你再加上一本论文，然后再通过外语测试，我们学校的理论组要一定要通过德语测试，就是你要通过德语考试，那你只要再加这两项，你就可以拿到理论硕士的学位。
嗯，
对，
嗯，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学校有开放这样子的选项嘛，那我当然就去尝试，然后就去申请进入这个理论文凭的这个 program 这样子。
我这个故事，我大概像之前老师有跟我分享过这个部分，就是在于去申请这件事情。可是我现在才发现，我现在终于比较懂这个东西，这个细节是什么。哦，对，刚刚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蛮想要讲的，是说其实有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在国外念书啊，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很期待遇到一个我很幸福的一个老师，就是一个学习的对象。
是，
然后同时间你也希望得到对方的关注，因为他如果认识了你，然后他觉得你不错，他就会把他的想要讲的东西也掏出来讲。
嗯，
但是他如果对你没有任何兴趣，那就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老师对于这个学生的关注度到底是多还是少，这件事很明显。听完就是老师这边在 Buffalo 这件事情这个经历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羡慕。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机会，或者是说这个让老师认可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知道，我觉得这在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或是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对，我觉得是，然后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说在 Buffalo 那几年其实是改变我整
影响，
对，影响我整个后续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从 Buffalo 到 Seattle 改变其实是非常大的。第一个事情， Buffalo 是一个小地方，它是虽然号称是纽约州的第二大城，但是我们对对对，它是纽约号称纽约州第二大城，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在市中心，我们学校的校区是在 Amherst， 所以那其实已经是在它的卫星市镇，然后是一个很乡间的小地方，那学校附近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样。
可是就连它的市区也大概八九点路上都是黑的。
是啊，因为他大概只有40万人而已啊。
我记得那时候上次去的时候，我为了晚上可能那时候对，我参加一个研讨会，
对，
然后晚上，然后结束之后，然后就是活动结束之后，然后可能结束了，有个音乐会结束，可能7点之类的，然后结束之后出来外面要找东西吃啊，我还真找不到，就是要去找，就有当然有特别的几间店开特别晚的，
对，
但是其实就没那么容易，不像在纽约市，
是
就是在纽约里面，对，应该
他那边人口真的只有40万，纽约有上千万，不是吗？
对啊，对啊，真的真的，然后是夜生活嘛，然后
对，
真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小地方，然后大家真的就像你讲的，没什么事情可以做，所以那个时候一到夏天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因为它会有各式各样的 festival。 各式各样的 art festival music festival， 然后一下子是吉他音乐节，一下子是合唱音乐节，一下子是什么音乐节，然后一下子是什么手工艺术节，一下子什么什么节，每一次那个节庆一到，你去那边那个节庆会塞满了人，然后呢你离开那个节庆之后呢，你离开那个区域之后就是空城，你就会想说是全市的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吗？而且他们真的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没事可做，所以呢只要哪边有节庆就往哪边跑，这样子所有的人就往那边跑。那另外一个让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的学生音乐会，我的毕业音乐会，我们也不过就是在系馆里面贴一张 A4 的纸，就是
讯息，
大概公告一下，对对对对，就有人来听了，欸，对，而且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他不是学校的人，
嗯，
对。
他只是想说，哎，来就来听听看，
对，
休闲活动，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那个是在 Buffalo 的一个很神奇的状况。然后，我们自己系上各式各样音乐会，你也会看到很多的社区民众会来。后来到了Seattle 之后，
是
Seattle 就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城市。
对，
那我们学校呢又。我们学校基本上是在城市的最边缘，但是我们还是被包含在那个城市的范围之内。
对对，
所以我们要到市中心是非常方便的。
嗯，
那学校人也多，音乐学院的人也多，我们音乐学院有400人，以前在 Buffalo 的话大概只有100人而已。所以你那个生活的步调，生活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以前在 Buffalo 大家真的是没事干，然后下课之后大家就是窝在琴房里面练琴。而且你知道我们那个琴房啊，就是那一条走道，有可能你练累了然后打开门来就跟对门的人开始聊天，聊一聊聊一聊之后再关起门来继续练，这样那种生活是这样子的。可是到了 Seattle 之后呢，一下课所有的人就是鸟兽散，没有人会留下来跟你多聊几句。
嗯，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我等一下几点要打工，我等一下几点有工作，然后我等一下几点有家教，然后就啪全部都散掉了。
对
对，就是每一个人的步调变得很忙碌，然后变得很快速。
嗯，
事情好像也变得很多，所以在那边跟同学们之间的交集相对是比较少的。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就是像我刚刚讲嘛，我们在 Buffalo 没几个演奏组学生，所以你一定是乐团首席，就是反正也没人了嘛，就是你们就几个就是乐团首席这样子。到了华盛顿之后，每一个乐团都要用考的，对，乐团都要用考的，而且是那种帷幕考试。每一个学年一开始第一件事情，还没开始上课先考乐团，你考不进去你这个学期就没乐团可以带了。然后考进去之后呢，他还按照你的成绩来排席次。
嗯，
所以一切都变得
很竞争。
对，非常非常的竞争。那甚至他的奖学金也是用考的，而且是每一年就考一次。他一次只发给，就是你这一次考试只代表你这一年的奖学金资格，你下一年的奖学金资格，对不起，请你再来考一次。那跟我那个时候在 Buffalo 拿的奖学金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因为那时候他一次就是给你两年。所以我到华盛顿之后，每一年每一年都要考，然后每一年都好像要重新上战场的那种感觉。你就是，而且那个奖学金考试哦，是跟新入学的学生一起竞争，因为那是同一笔奖学金，就是你今年的要入学的新生跟在校的学生一起去抢那些奖学金，教授决定把这些钱发给谁就发给谁。
所以每一次的竞争对手都不一样。
对，
就是每次啊可能都有新生进来，然后有当然有旧生他毕业了，所以都会一直有来考的人，就会一直有新的人进来，所以你也不知道新生到底是有某一个人特别的厉害
特别优秀啊还是怎么样。
对对
对所以这种事情都是无法预期，然后你就只能够不断的逼迫自己在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时间到，每一年时间到你就是要去考试，你不考试你今年你是没钱可以拿。
可是 这样子的生活真的就是其实可以让我联想到，其实我在纽约的感觉其实也是这样，是说我觉得这就是在大学校或是说有名的学校或大城市的好处，是说每一个人都很积极，因为你要去争取你自己的机会，所以不管是我们可能像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你会看到发现我们很多的同学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再去找其他学校或者其他的地方，或者是甚至直接业界的那些导演或是什么那些合作，然后所以他们在学校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很冲，就是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
对，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跟刚刚老师这边提到在 Washington 那边其实 也有类似的状况，就会变成说因为大家变得很竞争，那对于当然在于提升就自己会变得也必须要
比较认真比较努力一点。
对对对，可是这其实就是这所谓的就有好有坏了，就是
对，但是在那种大城市的话机会相对很多，机会相对很多，像我常常跟我学生讲说我在西雅图念书，就是我博士班时期我有三个场地老师，就是我学校有一个场地老师，校外有两个场地老师，那这些事情是我通通都有跟我的学校的场地老师有报备过的，那他也认可而且他也鼓励我去这样子做，就是他觉得因为我想要学不同的东西，所以我理当跟各个领域最优秀的老师去学习，所以我那时候在学校的场地老师我跟他学习的就是传统的场地演奏，传统的场地曲目，然后我有一个场地老师是专门教我现代音乐，然后另外一个场地老师是专门教我乐团演奏跟短笛演奏，所以我那时候一个礼拜上三堂场地课。
我这个开销也蛮大的。
对，这开销有一点可怕。可是我那个时候真的会觉得，就是说都已经来到这样子的环境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再怎么样就是省吃俭用咬着牙然后想办法
也要学、啊、
对，挤出一些，
离开就没有机会了，
离开就没有机会了，真的真的真的。那而且那时候我还真的就是这种省吃俭用到我的户头全部没钱了的那种地步，然后真的没有钱我真的学不下去，我还跑去就跟我的老师讲说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付不起学费了，然后我可能就只能上课上到今天。结果呢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你早说啊。他后来让我帮他整理家里，就是整理他家的乐谱啊，整理他家的 CD 啊什么的，然后帮他做建档啊归档啊，那他说我每一次去，对，我每一次去工作一个小时，然后他就帮我上一个小时的课，那这一个小时没有整理完没有关系，下个礼拜再来再整理，对，继续整理这样，所以我就每个礼拜去整理一个小时。
好哦，
对，
这真的是这种东西真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真的是，
对，
真的是一个机遇，然后看有没有能够遇到一个像这么算是可能两个人就不管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合得来的，他也愿意提供像这样的机会。
对啊，
对，因为其实自己我不知道这东西就是回过头来说，我觉得就有时候这样回头看，其实当初的选其实当初在那边挣扎那么久到要去去申请哪一间学校啊，然后要干嘛干嘛，其实现在回头看其实也没有我不知道，有时候会觉得也没有必要啦，去争，因为其实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有它 有意义，对自己生命有意义或有价值的东西发生，只是说你会不会发现，或者你会遇到，可是这个东西谁知道，都是未来的事情。
对，
对，我觉得其实像刚刚讲这个事情，就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我很喜欢他，然后就一样是在校外老师，然后跟他学习，然后我其实也因为在纽约老师的费用其实都很高，
我知道，
就是高到一种非常可怕。然后我就在有时候很无聊的算，
对，
大概就是其实平均来说，在尤其是偏向作曲这一端，大概你在外面找大概正常就是200一个小时
啊，
对。那200，而且有老师200还是就是优惠价之后是200，然后就会想说哇这200，可是你又觉得这老师真的很厉害，
对，
又想要学，对，然后但是那时候其实很期望说我有没有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交换，也就是说我帮老师做一些事，再做再多事也都可以，然后用办法这样来，但是其实这东西其实也是很看老师。今天
对，其实必须是有老师主动提出。
没错，因为其实尤其是说，除非你跟这个老师已经有上很久的课，已经培养到很好的感情了。
对对对。
那真的有需要，然后老师也觉得你可以，很喜欢这个学生，那他就愿意提供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他可能也许减低一点点，然后再帮忙做一点杂事什么之类的。其实
那时候我不是说我三个长角，一个老师让我帮他做家事这样子免费处理，另外一个老师是真的帮我减学费，就是我只要缴一半的学费就好了。
我后来做法都是减时数，就是没有钱付那么多，所以我就每次上课就是少半个小时之类的，就是也只能这样子啦。那当然。对啊，真的每一个老师的情况也不一样嘛。那如果这个老师刚好他对于经济来说并没有那么有压力的时候，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换句话说，如果在纽约，可能这件事情就更难发生，因为
纽约太贵了。
对，他可能光他住的地方，可能他的房租就不知道多少钱了。对，然后所以他虽然他有很多的工作，
对，
但是他也必须要生活。
对，
所以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地方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好，或是。对啊，这就是一个机遇。
对，真的是。然后我觉得能遇到那些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就是有老师愿意给我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像这个是在环境上的差别嘛，然后学校上面也很不一样啊，因为你看像我们以前在巴夫罗那种地方因为我们就是被列强夹杀，那我们学校的演奏组又并不是很出名，所以我们永远都只能在校内演出。可是呢到了华盛顿之后就哇塞可以出国巡回耶，然后出国巡回居然还是对方招待，就是我们居然连机票钱都不用付全，我们要负担一部分。但是你知道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人付150块吧，
哇，这个机票也
那个连机票都不到。
对啊，
对，然后我们就去，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了两趟日本，我那时候去了日本巡回了两趟，去日本巡回了两趟，然后住什么温泉旅馆啊，然后吃那种宴席料理啊，然后又去酒庄啊，什么什么的，全部对方招待，就是很夸张。然后呢，我们的乐团还可以去比如说像你知道我们当地的职业乐团是西雅图交响乐团，我们可以比如说西雅图交响乐团的那个音乐季，有点像我们的春天音乐节这样子嘛，我们可以去为他们的音乐季做开场演出，就是直接在 Banner Royal Hall 他们的那个音乐厅，然后直接在那边做音乐季的开场演出这样子。就是我想说哇塞，这种机会是以前在 Buffalo 是不可能的。然后呢你到那边去之后，可能因为这间学校本身的名声就建立的还不错，那我们就 很常有这一些的机会，然后或者是进录音室啊，或者是那个时候 我在校的时候还曾经有遇过那种有制作公司，就是 有制作公司来找我们要录那种教学影片，就是乐团教学影片这样子，然后录那种录完之后直接在市面上发行的那一种， 那个都是跟学校签约啦，我们就是拿到单次的钱，单次的酬劳而已啦。对，所以就是你会在那间学校里面发现到说，原来在美国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它可以有的机会是远远超过你想象的。
对，
就我们可能本来都只认为说学校的你就是一个学生嘛，所以你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学校里面。
对，
但是到那边去之后，怎么就出国了？
对。
然后我那时候是去日本嘛，我毕业之后听说他们有去韩国，然后有去中国。那像我们的合唱团，他们好像去奥地利，然后去捷克，然后去哪里？对，然后哪一个乐团好像是去加拿大，然后去哪边？反正就是一到暑假或一到春假，我们的各个团就开始巡回。
这个经验真的很棒哎。而且真的是，确实真的好像真的在小学校是 不太可能能够做到，也没有这个资源跟经费能够做这些事情。
对，你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团队去争取这些机会，
对他们也不会找了。对
对
对，但是像这个东西，我就其实也可以同样的联想到说，在像我在纽约，就是说确实就是说你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然后你可以遇到的事情也很多，然后学校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关注于你，可是他关注于整个学生，所以他可能会提供一些 很多的机会，就是说让你有机会去认识其他的人，或是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办什么活动，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对，
其实这是真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听完老师这边的经历哦，就是从小学校跑到大学校，然后从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啊，可以啊，乡下
乡下的地方跑到一个大城市，
对
的差异，跟我到现在的状态，是因为我几乎我所有的在纽约的时间，在美国的时间，其实都是待在大城市，
对，
那所以那种感受到的那个压力跟那种感觉，其实完全是可以。就是可以感受到老师刚刚提到在华盛顿那边，在西雅图这边那边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反而像我说我现在这样，但我只有念完硕士，那我就回来了。那其实我反而如果接下来想要继续的话，我很想要去到一个小的地方。就是那种机运或者是机会都不一样。那
对，
其实也每个人也不一样嘛。就是有些人很希望说他可以能够很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很多不一样的机会，演出机会，然后各种演出，各种类型的演出机会。
对，
像在纽约，一定有一大堆有机会可以进到，例如像说进到剧院，然后去演出，可能不管是什么剧，音乐剧，然后或者什么戏剧，然后可能后面就几个乐手在那边拉。
对，
然后其实这种东西在纽约就很常见，然后在街头，然后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各种奇怪的地方，然后连我自己，就是我的演奏能力也没有到多好，我连我自己都有在酒吧里面吹过。那像这种的经验，其实我相信，如果假设我今天是到一个小城市里面，是不会有。对啊，就是我觉得老师这边的经验，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了，好，就不管是就是自己未来，我不知道如果有听众，刚好是正在学习音乐，或甚至不是学音乐，或是甚至学其他领域的，其实我觉得遇到的类似事情可能都很类似，因为你听到，对啊，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只是一个环境上的差异，并不是什么科目这件事情。
对，
那如果有机会想要出国念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到底你今天要选择要进到大城市还是进到小城市，你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其实，对，其实各都有好处，都有好处。
对啊。
上集的内容结束喽，我们下集呢会邀请李宗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回国之后做了哪些的工作，然后以及他在回国之后开始着手怎么开始着手他这一个教材哦，叫做《小小吹笛手》。我们下期见喽。